有关各方加紧外交努力，为朝韩和预期的美朝峰会做后勤和议程上的协调，峰会争取达成协议，结束朝鲜核武器计划。
美国西南部德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这个月发生一系列爆炸事件，引发不安，其中两起爆炸导致人员丧生。
普京预计将在俄罗斯继续执政六年。普京在莫斯科的一次集会上发表讲话说，选民对过去几年的成就表示了认可。3月20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
好，新闻头条首先关注白宫方面。美国、日本与韩国三个国家的安全顾问共同商讨美国和朝鲜领导人可能会面的准备工作。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3月9号这个韩国的特使郑义荣在白宫的西厢外面宣布了，在五月底之前川普总统已经答应这个金正恩的邀请，要在那个时候来进行川金会。那么在今天呢，3月20号川白宫声明发出了一个声明，说呢，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韩国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室长郑义荣以及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在3月17号以及18号在旧金山讨论朝鲜半岛的永久非核化以及计划中的两韩峰会，还有美利坚合众国以及朝鲜人民共和国的峰会。这三位国家安全顾问承诺不重蹈覆辙，并且在未来的几周持续密切的协调合作。那我们知道，虽然之前郑义荣说这个川金会将在五月底之前举办，但是美国官方都完全没有提到五月底这几个字啊。那么在被问到的时候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从来不讲五月这两个字。所以说，但是我们看到刚才的这个声明里面有讲到，在未来的几周之内会紧密的协调合作，是否代表说在几个星期之内川金会就会实现？那这让大家感到非常的好奇。那么此外呢，是大家都在揣测说，这个麦克马斯特将军被认为是可能下一位将会离开川普政府的人。不过呢，上个星期在这个简报会上被问到是说，麦克马斯特将军是否会把这个川金会给完成之后才会离开川普政府。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并没有多加表示，他后来在推特上只发文是说，川普总统以及麦克马斯特将军的合作关系良好，那么呢，也认为说国家安全委员会不会有任何的改变，所以看起来呢，麦克马斯克将军将会是来协调这个川金会实现的人，或许呢，他并不会那么快的离开川普政府。林森，
你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韩国外交部长康金和3月18日表示，平壤领导层对川普接受峰会邀请的决定正在进行评估，美国争取达成协议以结束朝鲜的核武计划。朝鲜还没有确认参加任何一个峰会，不过美朝峰会正在进行筹划的另外一个迹象是，朝鲜外相李永浩这个周末访问瑞典，跟瑞典外交大臣就安全问题进行了会谈。李永浩的访问引发猜测，川普和金正恩可能在斯德哥尔摩见面。
针对美国和朝鲜领导人可能举行会谈的消息，小布什政府时期曾经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约翰·博尔顿大使对会谈的结果并不乐观。
对话的提议是他们长期以来宣传的一部分。我们过去25年来和朝鲜进行了断断续续、直接和间接的对话，他们显然从这些对谈中获益，持续核武器及弹道导弹项目，所以我不认为这是新的发展。此外，我也不认为韩国总统文在寅说的为了这次对话美国应该降低标准、朝鲜应该有放弃核武项目的意愿有什么意义。我们过去曾经多次这么做，但每次都失败。我不认为朝鲜对于协商是认真的，所以我不期待这次对话能有任何实质进展。
博尔顿指出，韩国长期奉行阳光政策，但是从未奏效。美国希望借由经济制裁对朝鲜施压，但是他担心时间已经日益的紧迫。他说，中情局局长蓬佩奥曾经说过，朝鲜只需要几个月就能发展出攻击美国的核弹头。
我认为我们真的没有时间了。朝鲜怎么可能在25年的发展之后，在终点线前停下来？如果必须采取军事打击，就必须在朝鲜能够攻击美国目标之前。可以确定的是，时间已经不多了。
还说，如果必须实施军事打击，那么必须要得到中国的支持。
主要经济体的财政和金融官员星期一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席20国集团财长会议。美中贸易纠纷预计将成为此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美国对进口钢铝征收关税引发全球范围的关注和忧虑。川普总统也将在近期宣布如何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采取行动。美中两国看起来比任何时候都有可能燃起一场贸易战。美国之音财经记者肖洵今天来和我们谈谈这方面的问题。肖洵你好。
你好，秉哲。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此前宣布的对钢铝征收关税的这个政策应该是在本周五开始实施哈，但是目前还有很多具体的细节还没有披露，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对，就是今天这个商业部呢发了一个这个通知，就是说从明天开始呢，就是美国国内的一些这个商家，如果要是认为自己会受到这个关税的这个影响的话呢，可以提出这个免予这个这方面的这个
豁免
的这样一个要求，或者是还有反对意见也可以提出要求。另外呢，我们看到有新闻报道说，这个过去这个周末里边有大量的这个游说团体还有游说者来到这华盛顿呢，就在最后的这时间里边呢，希望能够这个说服这个总统还有白宫方面呢，在这方面做出一些这个让步。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没有这样一个可能性。那么因为这个川普总统当时宣布征收关税的时候，他决定是对所有国家征收关税，但是他宣布的时候就是说加拿大和墨西哥两个邻国他们免予现在临时免予征税，而因为这也是因为这两个国家是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里面。另外呢，他还说敞开这个口，就是说呢，其他国家也可以申请。那么就是说，美国的一些邻国，那么对这个关税最担心的一方面，就是说可能会影响到邻国的利益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欧盟方面也都放出话来说，如果你要真的要对我们征收关税的话，我们列出了一个单子出来，有很多的这个美国的这个产品，可能会被征收关税，包括这个波旁酒啊，还有这个哈雷摩托车啊，这样诸此类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据前几天有这个报道说澳大利亚得到了豁免，但是正式的消息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
说到游说团体反对川普总统的贸易政策哈，我没想到川普总统接下来会在未来的几个星期宣布一些针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所这个提出的政策。那么白宫此前是透露很有可能会对进口自中国的大量产品来征收关税来作为惩罚措施哈。那么也有很多美国本土的这个商业团体是反对这项决定，那么他们的担忧主要是什么呢？
是这样子的，就是总统做出这样子的决定，就即将要做这番决定，是基于这个301条款的调查。这个301条款调查是1974年贸易法的国内法的有关这个公平贸易方面的调查。这个法不用是因为这个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了以后，那么就通过这个多国的这样一个争端机构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美国现在绕开了这个机制呢，就等于说是放弃了这个 WTO 的这样一个诉讼机制。这一方面担忧是这个，另外一方面担忧就是他列出了比如说100种这个中国的产品啊，那么如果真的要是对这些产品征收这个关税的话，有两方面考虑。一个就是说对美国的本土的消费者可能会带来影响，你买不到便宜的东西了啊，东西都会涨价。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中国肯定会是以报复，那么这个报复呢也有一个单子出来，大概没有正式单子，但是就是说像波音公司这样子的公司，还有包括苹果啊，这些都会有影响。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有45个这个商业团体啊，就代表不同的这个商业利益的这个团体写了一封公开信啊，那么打算就是让这个 就告诉总统说你可以选择别的方式来应对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这样一个侵权行为，还有胁迫就逼迫这个美国的公司转移技术这方面的事情，但是通过关税的手段是解决不了问题，而只会给美国本身带来这样子的负担和这负面的影响。所以呢这个也是各种利益团体现在都是在这个攻防阶段，那么白宫方面现在还没有宣布这方面的东西，因为要等到这个贸易代表把这个建议这个结果和建议调查结果建议出来了以后，然后这个总统再做出宣布。今天有消息说的是总统有可能还要再加100种商品，那么现在算出来的大概是300亿美元，就相当于大概美国在知识产权方面每年的损失的数额，然后呢就相对这300亿美元有多少种中国进口的这个产品累加起来，那么再加一种就变成600亿。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所以现在确实是各种消息层出不穷啊。我们还注意到在星期天的时候，美国的副财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是说美国方面已经放弃了跟中国进行正式的经济对话，但是之后财政部的官员又出来否认了这样的一个说法，这方面情况是怎样的？
我想呢他说的话可能也没有错，但是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财政部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他没有正式的决定说的是美中今后不再进行这个最高层的经济对话，但是目前来看这个对话呢，去年7月份首届美中全面经济对话呢是就在这个川西会100天以后然后突然就不欢而散，那么等于说这个机制呢现在就是搁置在那里。那么实际上他也在昨天的第一次讲话里边说这个努钦财长呢实际上和这个中国的高层的财政官员也还有这种经常性的通话，保持通畅的渠道，那么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对话方式，那不能说的是就完全没有对话，但是像那种全方位的这种中国想要的那种对话，那个对话呢当时是在小布什时期是卡尔森的这个做财长的时候建立，从这个战略对话里分离出来，那么在这个奥巴马政府时期也得以延续，川普政府一开始呢就放弃了这样一个对话机制，后来又建立起这个新的对话机制，搞了一届后来就不欢而散。我们看到前几天这个刘鹤现在已经是副总理对吧，他被派到美国来，而且呢当时本来说可能要带100人的团体来，后来就是被美方控制在大概1/4的样子，具体说的我们太清楚。他来的当就展开这个对谈话的第一天，就跟商界人士也好，没这个川普政府的这个官员也好，谈话当天的川普第一次透露说他要征收关税的这样一个决定那么刘鹤是回去的时候实际上没有得到任何的承诺，这白宫后来是否认了，那但是呢在中国的报道说的是美方是同意未来举行对话，但是没有说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这个自各说各话了，反正是美方是予以否认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具体说到双方的这个经济对话完全的放弃了可能没有这样的说法对。
好的，谢谢肖军今天周边博士带给我们的详细介绍，
谢谢。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专访了美国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谈到了钢铝关税和美中贸易关系等话题。下面是这段专访的第三部分的内容。
看看谁支持谁反对很有意思。布朗参议员是民主党人，他来自俄亥俄州，这是个产钢州，他就非常的赞成。我想这是因为俄亥俄的就业吧，但这会不会也带来就业损失呢？我知道一旦重新启动美国钢厂就会带来就业机会，然而是不是也会有与此有关的就业损失呢？
Well, let's talk about that. What would create the potential job losses?
好，我们就来谈谈这个。如果真的造成就业流失，那是因为那些消费钢和铝的产业所受到的价格冲击。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些产业。一罐百威啤酒的钢铁成本只有0.几美分，一罐百威啤酒卖不少钱，这时候多花0.5美分或者是0.25美分实在微不足道。 金宝汤也一样，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也一样。对于汽车来说，钢铁所占的汽车造价成本大概不到1%，所以如果按最极端的例子算，所有钢铁都被征收25%的关税，而且所有这些都反映到汽车的价格上，那基本上一辆普通汽车每个月会多出4美元，所以价格确实有提升，但是并没有达到会造成汽车行业大幅度裁员的程度。与此同时，我们的经济力很强，所以制造业的就业流失比起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会小得多。你看现在很多人重回就业市场，上个月我们的劳动参与率上升了0.3%。实际上目前在我们的国家的很多地方，我们缺少劳动力，特别是有技能的劳动力。冶炼厂工人需要的技术很复杂，因为现在这些行业已经不是大量使用体力劳动了，电脑操纵机器非常复杂，因此这些人都是非常高薪的工人。
所以这最主要是针对中国，因为我们会豁免一些国家。
是的。
为什么欧洲国家反对这个关税？他们对我们发出威胁，在2003年小布什总统时期就曾经实施过一个短期关税，欧洲国家就威胁了佛罗里达的橘子产业。为什么会是欧洲？这场纠纷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关系在这里，他们也遭受到中国和其他地方的倾销，他们担心如果我们建立起一道墙有效地阻碍了中国，他们就会遭受更多的倾销，这是他们采取现在这种态度的一个很大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担心我们会采取其他会更直接影响他们的贸易的措施。就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那样，这么多年来欧洲都被浇灌坏了，与我们相比他们有更高的关税和更多的贸易壁垒，他们还害怕这将是一场全面运动的开始。不过我们看看他们威胁要做的事情，比如波本酒。
波本酒，那就是给麦康奈尔参议员将了一军，他来自肯塔基州，他们看起来是针对美国不同州的不同产品。
是的，但是首先他们必须通过世贸组织，除非他们违反规定。其次，世贸组织还要裁定我们有过错，不然的话，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定，他们采取任何哪些措施都是非法的。我们先把这个放到一边，如果真的这样做有什么结果？他们谈到的是价值大约35亿美元的产品。35亿美元是美国 GDP 的0.2%，所以对我们整体经济来说这不算什么。与此同时，这些产品的出口不会归零，就算波本酒被加了关税，我保证那些爱喝波本酒的人肯定会多付一点钱来买这些酒，因为在世界其他地方很难找到这种酒，所以这是个小问题。我知道现在个别行业会产生问题，但是这比关税对经济造成的直接影响甚至还要小。比如说，姑且假设25%和10%的关税全都反映到价格里，把钢和铝加在一起，这相当于90亿美元，不到我们国家经济总量的0.5%，所以这不是攸关生死的问题。
在我看来，他们不会去世贸组织，美国没有通过世贸组织处理这个问题，中国也不会去世贸组织，现在基本上就只是美中两国之间的事情了。美国将了中国一军，现在轮到中国反击了。
我不认为是这样，比那个更复杂。我们希望最后所有问题都会得到解决，全世界会最终处理产能过剩问题。全球的钢铁行业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有2年了，但是一直都是纸上谈兵。实际上，中国没有给全球钢铁论坛该给的全部数据，这个架构并不那么有用。
大约6个月之前，如果我说错了，请您纠正我。这个是另一个话题了。您当时说到阿富汗，说到在那里采矿，帮助阿富汗政府。现在这个怎么样了？
打仗的时候你也采不了什么矿，而现在阿富汗还在打仗，一些有丰富矿藏的省份现在被塔利班控制，所以现在我们在那儿做不了太多的事情。
最后一个问题，您喜不喜欢您的工作？
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
是的。
您会继续干下去吗？
每分钟都有挑战，
确实一点都不无聊，对吧？
一点都不。
您对国务卿蒂勒森有什么看法？
I have great respect for Secretary Tillerson.
我非常尊重国务卿蒂勒森，我认为他非常真诚，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我也非常了解蓬佩奥，我觉得他是个很好的接班人。
部长先生，很高兴见到您。
很高兴见到您，格莱塔。
俄罗斯总统普京赢得总统大选连任，将继续领导俄罗斯六年。主要的反对派领导人被禁止参选。对于这个结果，尽管美国政府表示并不吃惊，却没有发表恭贺。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政府对于这个结果有什么样的回应？另外，美国和俄罗斯的双边关系未来将如何发展呢？
美国政府一位发言人表示呢，未来美国会寻求和俄罗斯培养来工作关系，而如果俄罗斯伤害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会施加制裁。因此华盛顿会在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前提之下呢，来寻求和俄罗斯的合作空间。在国务院方面，国务院对于反对派主要的反对派领袖呢被禁止参加这一次的总统大选，早在选举之前呢就已经曾经强硬地表示非常关切，认为这是限制独立的声音。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俄罗斯选民星期天前往投票站，与此同时，俄罗斯领导人普京的助手们决心为他取得巨大的选举胜利。一些分析人士表示，三月四日，前俄罗斯特工斯克里帕尔和他的女儿在英国遭到神经毒剂袭击，英国指责是俄罗斯所为。这一事件点正好造成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激发选民的爱国情绪为普京投票。俄罗斯否认卷入神经毒剂袭击事件，但是在一些选民的头脑中，这一外交争端仍然余波未尽。
我认为英国政府编造了这些谎言，我认为没有人毒害斯克里帕尔，我们的国家没有毒害任何人。
美国之音记者走访了莫斯科市中心克里姆林宫附近的投票站，只有两名选民说他们把票投给了普京的挑战者，一名没有透露姓名，担心普京又一任期可能产生后果的男子说，他把票投给了俄罗斯著名社交名人和电视真人秀制片人克谢尼亚·索布恰克。
我们不想再来一场战争，有索布恰克在就不会有战争。
普京在他早期的总统任期内树立了自己的地位，当时油价飙升，帮助俄罗斯从历时十年的财政崩溃中恢复了元气。自从2012年以来，由于俄罗斯出口石油的油价下跌，俄罗斯经济出现困难。但是很多投票者星期天表示，他们担心没有普京，情况会更糟糕。
在所有的候选人当中，只有普京拿出了具体的施政目标，其他的候选人什么也没有，只有纸上谈兵。
在这个当口，它代表着没有无政府状态的稳定，我更担心无政府状态、不稳定和战争。
自从1999年以来，普京担任总统或者总理一直执掌大权，他在总统和总理职位之间更替了一次，以绕过阻碍他再担任两届总统的法律规定。现在的问题是，他的新任期六年结束后会发生什么？美国之音德特莫莫斯科报道。
已经被美国总统川普任命为下任国务卿的中情局局长蓬佩奥呢，他今天在国务院和蒂勒森举行了两个小时的会谈。那么从公开发言中呢，从蓬佩奥的公开发言中可以看出，在美国和俄罗斯的双边关系上，他的语调呢尽量寻求和美国总统川普语调一致。例如呢，他低调地处理俄罗斯在2016年介入美国总统大选。他曾经表示，尽管俄罗斯的介入呢并没有改变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平章。
好的，谢谢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一继续抨击特别检察官穆勒领导的有关川普竞选班子与俄罗斯关系的调查，而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被解职的同时，议员们警告川普总统不要终止穆勒的涉俄调查。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川普总统周日在推特上指责涉俄调查充满政治偏见。为什么穆勒的团队有13个强硬的民主党人，那些支持希拉里的人，但是没有一个共和党人，现在又加了一个民主党人，你们觉得这公平吗？而且根本没有什么共谋。一天前，总统的推文说穆勒的调查就不应该开始。与此同时，川普的个人律师呼吁终止特别检察官调查。
这无疑将导致一场宪法危机。我认为民主共和两党议员现在要表明态度。
联邦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有权利解雇穆勒，并有可能会在总统的要求下这样做。民主党人警告，如果总统解雇调查其内部团队和他本人的特别检察官，后果将是严重的。共和党人也这样认为。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称，此举将是川普结束总统任期的开始。
最好让特别检察官完成他们的工作，这对于总统来说是最好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不论是什么方式。
多家媒体报道说，穆勒的团队正在调查川普过去与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往来。川普多次斥责司法部官员，司法部长塞申斯上周五解雇了联邦调查局副部长安德鲁·麦卡布。总统在推文中说，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和国务院的高层存在很多信息外泄、欺诈和腐败。麦卡布否认了他向新闻媒体透露了正在进行的调查。他说，像去年被川普解职的前局长科米一样，他也有与川普总统交流的详细记录。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有关各方加紧外交努力，为朝韩和预期的美朝峰会做后勤和议程上的协调，峰会争取达成协议，结束朝鲜核武器计划。美国西南部德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这个月发生一系列爆炸事件，引发不安，其中两起爆炸导致人员丧生。民众在白宫网站上请愿，要求美国调查全美电视台，称该电视台是中国政府设在美国的假外媒。中国投资在海外设立所谓外媒的心态是什么？
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
了。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之音专访商务部长罗斯，谈及钢铝征税以及美中贸易问题。华盛顿对于俄罗斯干预大选调查的讨论硝烟四起，与此同时，特别检察官穆勒调查团队的未来陷入了不确定。普京在俄罗斯总统选举中获胜，将再领导俄罗斯六年，主要的反对派领导人被禁止参加选举。受到脸书公司丑闻和美联储可能加息的影响，星期一纽约股市暴跌，三个指数跌幅均超过一个百分点，道指重挫335.6点，跌幅为1.35%，标普500指数跌39点，跌幅为1.42%，高科技股票集中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受脸书股票所累，跌137.7点，跌幅最大为1.84%。此外，脸书股票跌幅为12.5美元，跌幅达6.77%。投资人对美联储将于本星期进行今年首次加息，以及有报告称脸书公司5000万用户的个人信息被不当利用的信息做出反应。脸书公司被发现其5000万用户的资料被数据分析公司获取后用于川普的竞选活动，而且在这些信息使用后没有销毁。美国国会有议员称此次事件为数据泄露事件，并要求脸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到国会作证。
美国称最近在阿富汗东北的反恐袭击中打击了反对中国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激进分子的支持架构，但是一项独立的调查对这一说法的准确性提出了质疑。
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本星期访问华盛顿，他将于星期二会晤川普总统。沙特与伊朗的矛盾正在升级，在沙特与伊朗的竞争中，川普总统明确地站在沙特一边，沙特王储似乎急于利用这一优势。
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在2003年攻打伊拉克的行动是否正确的问题上，美国人仍然存在重大的分歧。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48%的美国人认为动武的决定是错误的，43%的美国人认为是正确的，但是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联合国的一份报告警告说，由于气候变化对水需求的增加以及水质污染等问题，到2025年可能会有超过50亿人因水源短缺而影响。这项范围广泛的年度研究警告说，除非采取行动，否则将会发生冲突。
报告说，积极的变化也有可能，不过必须是以天然为基础的更多依赖土壤和树木的解决方案。
美国西南部德克萨斯首府奥斯汀这个月发生了一系列的爆炸事件，引发了不安。
其中两起爆炸导致人员丧生，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奥斯汀周六发生的第四次也是最近一次爆炸中无人丧生，但有两名男子受伤。所有的爆炸都是包裹炸弹导致的。之前三次爆炸中的受害者在试图拿起包裹时引爆炸弹。曼丽警告当地居民，不要碰任何包裹或任何看起来像包裹的东西，甚至不要靠近它。
有媒体报道说，星期六的炸弹是因踩到引弦而爆炸的。我认为有这种可能。我们了解有关报道，而且认为这个装置很可能是因在处理、击碰或接触到了引弦而触发了爆炸装置。
周六受伤的两名男子都在20岁左右，他们被送往医院，据报告状况良好。警方表示正在设法了解爆炸事件背后的起因，警方也在调查这起爆炸事件是否可能是仇恨犯罪。前三次爆炸造成两名非裔美国男子丧生，并导致一名75岁的西班牙裔妇女生命垂危。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在中国今年的两会上，蓝衣女记者在记者会上向红衣女记者翻白眼事件，引发了国际舆论和媒体的关注。 尽管事件已经过去一周了，两会也即将落下帷幕，但是事件引发的讨论仍然持续发酵。由于红衣女记者所代表的媒体全美电视台被爆出是中国官方媒体在美国成立的假外媒，有民众在白宫网站上发起请愿，要求美国政府调查这家媒体。值得思考的是，一个貌似无关紧要的事件为何掀起了如此轩然大波？中国投资在海外势力所谓外媒的心态是什么？我们今天邀请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研究员、资深记者李佳佳来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做出分析。欢迎佳佳。
你好，林森。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蓝衣女记者向红衣女记者翻了白眼儿，在记者会上，这件事儿貌似是一个，也是一个小事儿，但是后来又爆出了这个全美电视台。那么为什么这一系列的事件引发了这么大的一个轩然大波？
就像你说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并不具备非常大的新闻价值。那之所以会引起如此之大的关注，引发如此之大的反响，在我看来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就是民众对于像两会这样的官方会议和场合，一切都被严密的安排，新闻报道被严格控制，是在表达一种不满。我记得我十年前刚开始报道两会的时候，气氛是比现在宽松很多的。在刚开始的那几年，我其实获得过好几次的提问的机会，当时提的问题现在看来也相当尖锐，但是虽然我的上级挺紧张的，但是最后也没有太大问题。但是短短几年之后，这个氛围是有非常大的变化，几乎在两会或者是其他的党代会之类的场合，不大再会出现这样的随机提问了。我跟一位台湾的记者同行曾经聊过这个话题，他就像是开玩笑的一样跟我说了一个真实的情况。如果他希望在记者会上提问的话呢，
他必须要事先告知主办方自己的问题，甚至还要告知主办方自己要穿的衣服的颜色。原因是之前有一年在一场记者会上，这个主持人连头也没有抬，就说请第二排的穿红色衣服的女记者提问，结果这个记者站起来，大家发现她穿的是黑色的衣服，因为之前因为会场太热，她把这个外套给脱掉了，这就变成了一个笑谈。所以可见大家对于这种一切安排好的完全不真实的这样的一种官方议程是充满了反感的。那第二个原因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我认为是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全美电视台这样的所谓的外媒这样的一个机构，就是可见官方对于这种所谓外媒配合自己宣传、配合自己议程设置的一种依赖。那国内的观众会觉得中国的两会或者其他的官方议题似乎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我们非常的了不起，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显著的提高，那大家对于这样的一种依赖、这样的一种弄虚作假也是非常反感的。我认为这是这件事情引起这么大发酵的两个主要原因。
佳佳，你刚才提到十年前呢，你是当时应该是在中国做记者的时候，也曾经采访过两会。那么在你整个的在这个两会采访的这个经历当中啊，有没有在过去的比如说类似的官方会议或者是这样的记者会上出现过像今年这种所谓的这个假外媒这种情况？
应该说是有的，而且最近几年会越来越多。我们知道这个两会的记者证主要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呢这三大类它们的颜色是外观和通行范围和权限都是不一样的。第一大类就是国内记者证或叫境内记者证，其中还分为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第二大类是港澳台记者证，第三大类就是所谓的国外记者证或叫境外记者证。那么境内记者证相对来说申请是最困难的，而且无论是通行范围还是提问机会都非常的有限，很多有几千人的这种大的国内的媒体机构可能每次只能申请到寥寥几张，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记者证相当的珍贵。那境外记者证相对来说是一种超国民待遇的记者证，数量上限制的不多，也常常能够有机会提问。境外记者证之中呢又可以细分，比如说除了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在全世界都很有影响力的这种真正的国际大媒体新闻机构以外，这几年就常常会有你刚才提到的这种所谓的假外媒，就是这个记者站起来一字报家门， 大家都没有听说过，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媒体。然后这些记者本人大多数是华人的外形，说着非常标准和流利的中文。但是这个也不尽然，就是过去几年慢慢的也开始有一些白人记者站起来，也是大家没有听说过的这种出口转内销的外媒。然后他们问的问题呢，他们也能够说流利的中文，但是问问题的这个语言组织会给你一种似乎完全是体制内啊，这个官方话语体系的这样的一种托问题的感觉。我觉得这个现象是非常有意思的。
嗯，那么你个人无论是在你刚才提到这个见到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外国同行啊，可能是在中国，那么你现在在美国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所谓的外国同行？
我们都知道其实美国也会有一些这个中文的媒体，然后它的受众对象是海外的华裔或者是华人的观众，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是侨报啊、北美日报啊，这是这几年比较新的。那我就记得在几年前的一次两会上就有这样的一个插曲，一个花絮。2014年的两会，当时有一位自称是澳大利亚的环球凯歌国际传媒集团的记者，他问的问题是关于应该是一场央行的记者会，他问的是政府允许较多的外国公司进入农业保险市场的政策。这是一个就是用行话说叫做软问题，英文叫做 softball questions， 就是所谓软问题，我个人的感觉和定义就是，比如说这个官员或这个部门，他有一些话要说，有他想介绍的内容，可能是过去的政绩，可能是未来的新政策等等。但是如果自己直接说，这似乎就是一种宣传，所以他需要记者向他抛球，然后他来接球。那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去问央行，你可能可以问一些非常尖锐的问题，比如说你问汇率，问中国经济近年来增长速度放缓，问地方债，问这个影子银行，甚至可以问贪腐。但是那一年大家都会觉得这样一个来自澳大利亚的媒体的记者竟然问的是这样的一个软问题。那最近几年也会有一些来自美国的类似的这样的机构的，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侨报和北美日报，也会每每在两会获得提问机会，问的也往往是这样的软问题。那后来这个中国的官方媒体会出口转内销，把他们的问题写成标题的时候，把它模糊掉，不会说他们具体是哪个机构的，而只是说这是据外国媒体报道，所以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很巧妙的一个合作链。我觉得这个现象非常有趣。
你觉得中国官方啊，政府来投资在海外，特别是最近这些年提到在美国设立这些所谓的外媒的这种心态或者是目的是什么？
首先这个应该是跟大背景分不开的，就是在过去的一二十年，或者广义上说从改革开放以来这40年，中国的国力是在迅速提升的。那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说，在过去的10年左右，中国也似乎放弃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这样的一种外交政策，在国际舞台上会越来越积极主动，也越来越强硬。有趣的是，这里面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就是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日渐强硬的形象和言论，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外交部长王毅会怒斥加拿大女记者说，你到过中国吗？你了解中国吗？你知道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我们让多少艺人脱贫了吗？还有外交部发言人会在这个例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动不动就斥责西方记者，说他们充满了偏见和敌意，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呢，我们又会看到中国官方是如此迫切的希望得到来自西方的肯定和赞扬，比如说哪怕一点点在西方媒体上出现的正面的报道或者是这个肯定，都会被冠之以国际社会对中国高度赞扬或者是高度评价这样的标题，而出现在官媒上面。又比如说我们现在提到的花大价钱把一些中国的官方媒体，比如说几大央媒，在海外的记者站无论是硬件还是人员都武装到最强。再比如说就是投资这一类大家都没有听说过的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所谓假外媒，然后所有的目的我觉得都是要告诉国内观众，国外媒体对我们的评价并不是都是负面的，有很多的褒奖。那么可能就是我们在国内遇到的这些问题，其实在国际舞台上并不是那么的严重啊，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的这个日渐强大是一种共识。那么相当多 信息不畅通的，对于国内的这些受众而言，他们就是会相信了，会买账了，那么似乎这样的一笔钱也就没有白花。
最后一个问题，一分钟的时间，就是这种大外宣真的有助于提高中国的软实力和中国的国际影响吗？
我认为短期内确实是有用的，但是或许只是皇帝的新衣罢了。真正的软实力，假如说这个皇帝的衣服的话，那依靠的是你的设计，你的织工要使得全世界由衷的赞叹，说它真的漂亮。而我们觉得短期内印象深刻，比如说我们看到美国的软实力哈，好莱坞的电影、Netflix 的美剧、苹果的非常时尚的电子产品等等，不需要花钱雇托说好，大家真的会非常的买单，大家会真的由衷的赞叹。那么如果只是要花钱才能使大家赞叹说这皇帝的新衣真漂亮，那么总有一天一个小孩子会出现，真相会大白，就好像这个不期而至的让大家觉得啼笑皆非的白眼一样。
好的，非常感谢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的研究员李佳佳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威尔逊中心的中国环境论坛以影片《垃圾王国》拉开了今年华盛顿环境电影节的序幕，影片引发了有关中国禁止收购洋垃圾的热议。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威尔逊中心的中国环境论坛以影片《塑料王国》拉开了今年华盛顿环境电影节的序幕，这部影片也引发了热议。下面我们就连线人在现场的记者尼亚，请他带来更多报道。
尼亚。
好了，主持人，现在记者就在威尔逊中心中国环境论坛的活动现场。那么刚刚你提到今年一月份中国是全面禁止回收洋垃圾这样的举动，那么在今年一月份之前，中国是长期的在做这种高利润的回收。那么据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是回收并处理了共730万吨垃圾，那么这相当于将近世界所有垃圾出口的数量的一半。那么知道这些回收商将这些垃圾以高价回收进行分类，再进行加工处理，再将这些原材料卖回给不同的生产工厂，那么有的甚至做成了玩具再输送到国外，那么这就造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而今天在威尔逊中心放映的这部纪录片《塑料王国》，正是从垃圾收购商、处理商的角度记录这个社会现象对环境以及人造成的伤害。导演王九良从展现了一个收购处理洋垃圾的家庭中，孩子无法上学，夫妻为了挣钱不得不从事这份工作，而在行业里工作的工人们生活在恶劣肮脏的生活环境中。那么就在今年一月份，中国全面禁止了进口洋垃圾并处理这些垃圾，尤其是在塑料方面。那么这部影片在中国的这项决策的进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我们一起来听听威尔逊中心中国环境论坛的专家是怎么说的。
So President Xi Jinping saw this film, obviously.
习近平主席看了这部影片，他感到震惊。当然有挽回颜面的因素，他当然应该震惊。但是这部影片真切地反映了中国的回收产业。他从政府渠道授权各个方面打击这种工厂，试图获取资源以改善中国垃圾回收产业，在这个产业投资并建立相应的基础设施等。
我们知道，当中国的这项决定宣布之后，这就给世界很多长期利用中国市场来处理垃圾的国家和城市带来一大难题。因为要知道，这些城市是没有能力自己处理这些大量的废物和垃圾的。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Part of the challenge too is that they didn't give us a whole.
其中一部分挑战是中国没有给我们很长时间的提前警告。他们在去年七月告知世贸组织，这项禁令在今年一月一日生效。这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对市场中消费习惯的改变是非常短的。结果是我们还是继续将酸奶盒、水瓶送入回收途径。突然，这些分类垃圾没有了去处，积累在各个地方。
而这部时长近90分钟的纪录片《塑料王国》，自2014年上映开始就引起了很大争议，也在国际上受到了很多的奖项。他获得了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新人单元评审团大奖，也入围了圣丹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世界纪录片单元。而这部影片《塑料王国》的放映正是威尔逊中心中国环境论坛所协办的华盛顿环境电影节整个进程的第一场放映。那么本次活动将从这本月的15号持续到25号。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消息，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尼亚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川普总统在今年的国情咨文讲话中提到，犯罪帮派 MS-13 是美国最残暴的犯罪团伙。川普还说，该团伙的暴力活动是美国移民制度的失败造成的。那么 MS-13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来看报道。
以手段残暴而臭名昭著的 MS-13 犯罪团伙形成于上个世纪80年代，当时成千上万的难民在萨尔瓦多内战结束时逃往美国，以逃避暴力。
我们来到美国一个叫做韩国城的地方，在那里长大。我们面对这个国家的现实，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文化冲击。
史蒂文·达德利是一个名叫洞察力的团体的公共主任，该组织负责监督和调查美洲的有组织犯罪。
他们移民到美国，进入洛杉矶，开始作为一个社交和保护组织。他们听了很多摇滚音乐和其他音乐，然后围绕这些问题形成帮派。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变得越来越暴力，更具有侵略性。
MS-13 的名字来自于 La Mala， 意思是帮派，而 Salvaturucha 是萨尔瓦多游击战士的名字，13指字母表的第13个字母，或 La M， 洛杉矶一个墨西哥帮派的名字。对桑切斯等很多人来说， MS-13 帮派曾让他们有家的感觉。
最重要的是我有许多问题，不仅在外面的社区，在学校里，在家里也有问题，我们经常被虐待。
年轻人寻求与其他类似的年轻人交往是很自然的，这也是 MS-13 招聘过程。
由于美国一些大城市的帮派暴力恶化，克林顿总统在20世纪90年代下令加速将犯罪分子驱逐出境，有数千名犯罪分子被送回其母国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桑切斯于1994年被驱逐回萨尔瓦多，和许多被遣返的人一样，桑切斯成为了一个被抛弃的人。
我的纹身成为恐怖和歧视的标志，人们不信任我，人们追赶我，害怕我，各种问题加在一起让人无法冷静下来，创造一种生活，我必须逃跑。
桑切斯回到美国后变了一个人，他现在是一个帮助前帮派成员返回社会的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桑切斯有很多工作要做，虽然美国已经把很多帮派分子驱逐出境，但 MS-13 在全球各地仍有3万多名积极活动的成员，其犯罪活动还在继续。美国之音斯米特，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青少年被绑架并被迫卖淫的案件有所增加，执法部门试图以不同的方式来打击这类犯罪活动。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跟踪报道了联邦调查局和马里兰州的警方如何拯救受害者。
克里斯海德一天的生活从上网开始。
想试试这个吗？
他在网上搜索有关未成年女孩子卖淫的交易。海德和另一名警察上了一个名叫副刊的网站，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在线的性商店。海德警示拨打了一个电话号码，定了约会时间。
你好，你有空吗？
他说每小时收费150美元，海德另有建议。
我通常会说很快就完，也就是15分钟。他说好吧，80美元，我们就说定了。
对方把地址发过来，海德就出发了。海德就职于马里兰州警察局的儿童救助部门，他驾车来到巴尔的摩机场附近的一家旅馆，两名联邦调查局便衣在那里与他会合，到4楼与女子会面。海德警示在房间里给我们发短信说，女子希望与我们交谈。我们叫她贝奇，她10几岁的时候被在汽车站认识的一名妇女拐骗卖淫。有一次我在旅馆的地上被人暴打，之后1连5天不能工作。他现在已经成年了，独自接客。在采访时他的手机又响了，有人要约会。这些人在网站副刊上看到了贝奇的广告，使用的技术不留痕迹。很简单，他们不再接受信用卡，都用比特币。贝奇在来电中挑选了一下，决定给哪些人回复。我问他为什么会选择那位假装是嫖客的警察。他的号上没有不好的评语，我们用一个名叫号码先生的应用软件。妓女们给嫖客评级，并在应用软件上交流信息，有谁有暴力行为或是不付钱都是重要信息。贝奇没有被抓，因为这次卧底的目的是救助未成年的女子。天快黑了，警察的最后一次约会。
你给这个人打电话了吗？
他们开车前往一家装修中的旅馆，几名便衣侦探坐在另外两辆车里，卧底很危险，他们必须保持警惕。
我与你保持通话，但我要进去。
一个半小时之后，海德警士回来了，他说他们发现了一个来自加州的15岁女孩，她是被自己23岁的姐姐强迫卖淫的。第二天姐姐入狱，被控拐卖未成年人卖淫，女孩已经被送上飞机返回加州。
如果我们能够让一个女孩停止卖淫，恢复正常生活，我们的工作就是值得的。
今天的这个女孩子是海德警士救出的第40个未成年女子，但还有很多跟她境遇相同的人需要解救。 卡罗琳·普利苏蒂、巴尔的摩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第13届中共全国人大会议呢，今天在北京闭幕。刚刚在星期天获得连任的中国总理李克强主持新闻发布会，预料他将再次强调中国稳步发展经济、持续脱贫与反腐工作的努力。但是2018年人大最引人注目的是通过前所未有的修宪案，取消了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在人事布局中呢，表决通过习近平、王岐山担任正副主席，确立习王体制，让人权记录恶劣的傅政华接任司法部长。部分中国网民形容中国因此进入了至暗时刻。究竟今年的人大会议做了些什么？是否给中国留下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北京时间星期二晚，时事大家谈呢，邀请专家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